三声佛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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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进行《中观经论》第十一章“中道之实践”。中论，那最重要的就是要中道啊，中观啊，那不是只有论口头的论辩而已啊，需要也做深观、做实践。所以我们这一章就是讨论中道之实践。那要行入中道，那必须要有智慧啊，不要落入两边。那我们这一章呢的第一节就探讨顿渐意与偏缘。顿就是顿分啊，就是顿悟啊，渐就是渐悟，偏有的就是偏于真空这边的体悟啊，缘呢就是缘悟中道。那我们看前言，悟到正悟有偏真，偏真真，我们如果说以二谛来说，那就是世俗谛跟真谛啊。世俗比较着重在缘起法上面的缘起有，那真谛圣义谛就比较着重在毕竟空。那偏真特别有很多这二圣人，他比较着重在半空或者是偏真这方面。那凡夫人他没有办法悟到这个真谛啊，悟到这个法空众生空啊，比较偏重于执着这个世俗持有。那如果是佛菩萨的话，他也要，他除了说体悟到毕竟性空以外，他也要善巧缘起。所以佛菩萨的佛还有大菩萨所体悟的呢，他就是缘悟中道。所以那个正悟有偏真与缘中啊，偏真比较指向于一部分的二圣，缘中呢比较强调是佛所悟的啊，比较圆满的境地。但是这个偏真与缘中的正悟，那各家说法各不同，这个后面还会提到啊。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论根基有顿根与立根啊，论悟证那有顿悟。也的渐悟，顿渐与偏缘是有关联性的啊。以下呢做综合的说明啊。那我们再看正悟之列别，向来中国佛教界所称颂的正悟有两种，一个是道生的顿悟啊，圣公说法，道生说法，顽石点头啊，这个道生的顿悟。另外呢，就是一般所谓禅宗的开悟啊，顿悟啊。底下导师说，道生与禅宗的顿悟这是不同的。括号一，道生的顿悟说啊，这是就究竟佛位的圆满顿悟说。禅宗的顿悟说呢，它是先从众生初学植物本来来说啊，那这两类是有不同的。我们先看道生的顿悟说，道生以为证悟道的真理是无差别的。不悟则已，一悟那就是圆满究竟。所以道生是主张顿悟成佛啊，也即是主张渐修顿悟，就说他前面要累积相当的修行啊，不悟则已，一悟啊就彻底的顿悟，那就究竟圆满。在平时修集种种资粮达到究竟时，一悟永悟，一了百了，众生流转生死至成佛的中间，都可说是在梦中，唯有佛才是大觉者啊。这是道生法师的主张。那其他一般禅宗的主张的顿悟呢，他是先悟到自己本来清净心啊。禅宗所说的顿悟不是渐修顿悟，而是直下顿悟，主张学者先求自悟本心，就是悟到本来清净的佛性，一旦豁然大悟即参学事毕。好，有的就觉得说他开悟啊，已经达到一个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那 有的呢以为应该再进一步、哦、从此应该再圆修万行，那这两种顿悟的说法相差极远。道生是曰究竟佛位的圆满顿悟来说，禅宗是曰众生初学的植物本来来说。那底下观无山、哦、上面是中国佛教界所称颂的，但是呢老师从一般印度的论师来看，觉得这个道生的顿悟说跟禅宗的顿悟说跟印度经论的常论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哦、所以这里还有一个瓜虎山。这个瓜虎山主要是比较着重在印度的经论所说的依大乘佛法的共义说，它是从渐修到顿悟，再从顿悟到圆修。那这个分成两大段、哦、说第一个先从渐修到顿悟，之后我们再谈从顿悟到圆修。从渐修到顿悟，众生最初发心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修积功德，以及大悲心做利他的事业。菩萨证悟以前要有常识的渐修，那么唯识中说要于资粮位积极福德智慧无边资粮。这角度就麻烦大家自己看。好，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究竟位等等。好，这是唯识中大圣于解行派所说。那么大圣的中观，比如像龙树菩萨大智论也有类似这么一段话，若信戒无机，一想取一空，视为邪空。如果信心或者是持戒没有基础，那只想证得空性，这个基础不稳，容易偏邪。所以以大圣的常论，不管是中观或者瑜伽，都同样主张如果没有福智资粮的积极及梦想物的空性，这是不可能。资粮不足，悲心不足，常会落于小乘的淡空偏真。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就正有偏真圆中。所以如果说福德啦、慈悲啊这方面不具足，那只悟得这个众生空容易都是自我的解脱，这个就是属于淡空或者偏真。那落入小圣的还好有的呢他还会堕到无想外道或者空见外道。那么初期大圣经论说广积资粮到无生法忍，在七地，在七地这个是般若经或者是大智论都说无生法忍在七地。那有的华严经是说无生法忍在八地，那唯识家与后期的中观师则说在初地。此时悟到一切法空性，便一切一味相，空无相性，不了即不了。如果说还没有证悟的话不了解，一旦了解了那一切了一悟百悟，故此也称为顿悟，中国称之为小顿悟。这是从渐修到顿悟。那所以从这里来看，那顿悟 那是到达 某一种阶段而已。比如说以这个大智论来说，我们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还有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生。那在这个阶段从渐修到顿悟，比较着重在要证得无生法忍，这众生空法空这个阶段。那这一段呢以大智论来说，这个称为般若道。那么后半段沿途熟生，这个着重在方便智，那就称为方便道。所以第二个阶段从顿悟到圆修，此顿悟空性重在离一切相的平等法性之体验，而具细无碍的缘起事，或者是功德无边的悲智事，在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圆满，所以更要依此顿悟的般若慧摄导万行。这万行就不是持戒忍辱等等，然后修习上进。这与悟前的世修不同，悟前的这些渐修我们称为圆修，悟后所修的这些沿途熟生的这称为性修。为什么称为性修呢？是以般若法性称法性慧相应而修，我们称为性修。如达到法性修习不二，事理无碍，福智具足， 那才是究竟成佛。所以有的在华严经十地品也是说到说菩萨啊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看到众生空啊，法有空，众生空，那那时候会有一个考验，说众生是空的话，那为什么要度众生啊？那在华严经有提到说佛现身跟他在劝请说你虽然是证了这个空性，但是你所证的这个空性二圣也有啊，并没有超过，可是你之前的本愿你说要发心度啊一切众生啊，好，虽然众生空，可是这些众生还不了解这一切法是空的，众生的自性执还在，那你怎么忍心就自己去证悟得解脱呢？好，你的本愿没有去圆满啊，好，这从众生的这个角度来启发他，说你的本愿没有满。那另外一个呢，从佛的功德来启发他，说你原来说你发愿要成佛，那佛的种种十八不共法啦，四外支啊，种种你都还没有具足嘛，那怎么现在呢就要入涅槃？所以一个从众生没有还没度尽，那启发他的本愿还有悲心，再从佛功德种种他还没具足，两方面来启发这个无生法忍菩萨，他这个时候再进一步来起悲愿，再来沿土熟生。好，这就是从顿悟啊迈入圆修的这个后半段的阶段，到最后是里外福智具足，那才是究竟成佛。好，这是大乘佛法修行取悟的通规，因事修而起顿悟，依真悟而起广行，所以深观广行。顿悟呢，它只不过在实践过程的中心，所以从大乘的常规来说，顿悟是在实践过程的中心。那跟禅宗的先悟这个本来自性，它禅宗一开始它倒没有说像一些菩萨道或者佛的本身积极来度化众生啦，修集种种慈悲福德资粮，禅宗它比较着重的先开悟再说，所以从禅宗的这个顿悟来讲，它是开头的。那道生呢，它是说不悟则已，一悟的话，那最后就全部具足。从大乘常规来说，顿悟其实在整个修行的总计啊，修行过程的中心。所以道生的直修到成佛而顿悟，这个是幕后的。禅宗的不重视修而求，而先求悟，这是最浅的啊，这两者都不是大乘佛法的正轨。好，第三，所悟的真理啊，前面是谈到正悟的类别，现在我们提到啊，所悟的真理，有的人是悟圆中，就圆悟中道；有的悟偏真啊，就淡空或者是偏离真谛这方面。从凡入圣，即先从事修而后入真悟。那所悟的理是什么呢？可以安立为悟圆中，圆悟中道与悟偏真。若中道的话，那就不是只是偏于这个圣义空，它缘起有，它也能够善巧，那才是中道。那底下列举各家之说，有西藏所说，或者是天台为师，或者三论、智论等等各家的说法。上面曾经提到过，西藏传有二宗，一个是即无系论，二是现空如幻。那上面是什么地方谈呢？这个是在第九章第一节183页到184页啊，那边有提到即无系论与现空如幻。那什么是即无系论？即无系论比较偏重于真偏真的这一方面啊，现空如幻呢就比较接近悟圆中。什么叫现空如幻？现就是现起，空就是空寂，所以它不只是空寂而已啊，它还提到种种现起啊，现取空寂无碍如幻。这个底下会我们借助大智论的文字来解说。那么天台宗也有说到偏真与圆中两类，那唯识家有说到真见道，真见道它是以相见道是成为一组的，如角注的第四 角出第四，我们先看刮胡二哈。导师有一本著作叫做《变法法性论讲记》，这是谈唯识的啊，这部论是谈唯识的，所以华语集第一册。在修行的五位，我们前面说到这唯识修行的阶位，主要就这五位，这两位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吗？啊，在第一页195页的最后一行，唯识中说要以资粮位来积极福德智慧无边的资粮。那么在整个修行的阶位来说，资粮位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加行位，加行位之后呢就见道位。见道位啊，比如说以声闻来讲是出口相，用佛法来说你的把它设立在的无生法忍啊，体悟空性。那修道位就是以声闻果来说，那就是出果啊，二果相二果乃至阿罗汉相。那如果以大乘来讲，就无生法忍七地以上，一直到这个成佛之前金刚刹那，这个是称为修道位。那最后究竟位，如果是以声闻来讲，那就是阿罗汉果；以大乘来讲，那就是佛。好，那么这里谈唯识所说的修行的五位当中，精智两位到加行位，然后修道是第一法。加行位这比较比如说三贤四善根呐、啊，那是种种加行，还没到见道位之前，这个贤位的阶段，有鸾顶忍是第一法啊，那到是第一法，这个是世间呢、啊，世间凡夫最高的地方叫是第一法。那么是第一法，它只有一刹那，它的下一刹那呢，那就是见到了真正的智慧现前的啊，正见现前，名为见道。那在唯识家来说，见道它分两类，一个叫真见道，一个称为相见道。正见是真见道，真见道如般若经说，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我们也有谈到五种眼啊，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么这个眼其实以肉眼、天眼来讲，这个还是可见的，比如凡夫他眼见色哦，天眼他可以见到无表色，有你借体啦、啊、或者发光啊等等。慧眼的话呢，他这个眼已经是智慧的别名了，慧眼。那一般来说，慧眼他是见空性。那么法眼是菩萨的，慧眼是二圣的智慧啊，慧眼真空性，比如说众生空。法眼的话，他是菩萨的法眼，就能够善巧的知道众生种种的根性啊，是给他七理七机的法门。那最究竟，那就是佛眼。那么一般来说，如这般若经所谈，如般若经说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因为它相当于就是能够见到空性的这个阶段啊。真正的般若现前，一切法都不现前，这就是毕竟空性，或名真如，或名法性。没有能取所取，没有能权所权，权就是言语表达或者文字的表达啊，权势平等平等。禅宗有一句话说，说是一物即不众啊，说它是什么啊，每一个都不对，因为所认识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是名言，那是与法性不合的。真见到体悟到法性是怎样啊，其实呢，那无法啊表达出来的。菩萨在定中真见到一切法都不可得，那么从真见到初定以后，就从般若而起方便，或名后得智。有般若智后得智，所谓后得智是在般若之后而起的方便，而称为后得智。通达空性是什么样的，在后得智中以世间的言语思想表达出来来描述法性是怎样是那样。那其实这意思不是真实的，因为真正的法性，那心王力绝言语道断。那么我们用语言来描述这个法性，那是有相可得，所以名为相见道。真见道时，般若是无相的，没有一切相，空相也没有。当时是一切相不可得，唯识家如此说，中观家也如此说。真见道证得真如，真如就是法性。 好，那我们回过来看197页讲义上面第三号唯识家，他说真见道相见道，那在真见道的时候他是正真如的空性而不见缘起。那缘起什么时候见呢？我们看角注的第四卦无一成唯识论，这里就讲无分别智正真如矣、哦、无分别智相当于真见道这个地方，正真如之后啊，起后得智，后得智中方能了达依他起性如幻视等，依他起的缘起嘛、哦、所以在真见道他正真如而不见缘起，那么到后得智、哦、才见缘起。好，第四越争论师也不许见道就能够悟缘中、哦、他认为见道、哎、还没有悟到缘中，大概比较接近于偏真这个阶位了。但是呢他们皆以究竟缘悟中道为成佛，见到这个阶位或者 真见到这个阶位，那只不过是一个悟到某种空性的阶段、啊啊、但是之后相当于见到位嘛，之后还有修道位啦、啊、乃至究竟位，所以他们认为真见到或者是见到这个地方还没有悟缘中、啊、只是其中的一个中间的过程而已。好，第五，中国的三论中不承认大圣有偏真悟，中国三论中认为悟那就是悟缘中，一定是二谛定观，这跟其他就不一样了、哦、好，第六，我们看大智论的讲法，考龙树大智论啊，它是有偏真与缘中两类，悟偏真的如说般若将入毕竟宫觉出细论，方便将出毕竟宫沿土熟生，沿土就是庄严佛土，熟生就是成熟众生或成就众生。这个文、我们看角注五比较接近的、哦、是大智论卷71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细论，将至毕竟空中，这是般若道，后面呢方便将出毕竟空、哦、就这样而已。那么交响基正大师呢 他就文句就稍微有点变化，般若将入毕竟空，无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土化人。那导师比较常用的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土熟生。好，总之他们描述的都是大智论这般若跟方便比较接近文是这个地方。好，再看上面的本文，由般若慧敏捷一切而不取相，即是悟真性。那跟般若慧相对应的呢，那就是方便智，有般若有方便，般若到体悟真空，方便智就从空出有，才能行庄严佛土成熟众生的广大行。大圣的慧眼即见到的实相慧，大圣说慧眼与一切法都无所见，即与藏传的即无细论相合、啊、这是比较着重在悟偏真的这一部分。好，那悟缘中呢，请看下一页，可是接着 上面呢说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可是紧接呢又有一段文说慧眼无所见而无所不见，无所不见呢就到处也看得见了。好，那我们看角注第七，这其实是出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佛告舍利佛，慧眼菩萨不作是念，若也有法，若有为若无为，就是说慧眼菩萨得慧眼的菩萨，他不分别这个法是有为无为，是世间还是出世间，是有漏还是无漏，就不见这个法有为无为啊，不见这种种分别。可是呢紧接着又另外一段文，是慧眼菩萨亦无法不见，无法不闻，无法不知，无法不识，那代表说可以见闻知识一切法。舍利佛，是名菩萨摩诃萨慧眼净。那这个说法就跟一般所说的慧眼它是见真空、哦、一切法不见，但是这里为什么又说无所不见呢、哦、这一文蛮特殊的，这即敏觉一切，可是呢又显了一切，显了一切而敏觉一切，即悟缘中的根据。导师说这个地方又谈到慧眼 无所不见，无所见又无所不见，那是物缘中的根据。此处龙树菩萨所译的般若经，比如说像罗子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般若经与玄奘译的呢就有些不同了。那到底哪里不同，我们看角度八，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呢对这个地方有详细的讨论。比如说我们看角度第八，大正卷七十一说，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习论，将至毕竟空中。中论说，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即灭如涅槃。好，这悟的诸法实相，心行除灭，言语道断。细论即灭的自证，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世俗的有无概念，都不能表示细论即灭的现证。称之为空，那也只是方便，讲明案例而已。要人无所著着，但般若法门在开展中渐渐的演化为不同的 二流，一个在现证时一切细论一切幻象都不现前，如轻便引般若经说慧眼都无所见，那这是般若法门的本意，这是所谓的偏真的这一部分，慧眼都无所见。如一切师不许圆成实性是空，而在根本智正真如真见道中，也还是一切依他幻象，隐灭不现前。这个前面有说过，就真见道的时候，那是一切相不现前。好，这是比较接近于无偏真的这边的说法。第二，西藏传说有二宗，在于现境断绝细论的即无所住之外，还有现空如幻，这现起与空起外的理成如幻。这里讲理成如幻，我们在196页的讲义这边是用现空如幻，最后一行即无细论，这边是讲现空如幻，那引文那是用理成如幻。这如菩提大师广论，比如说196页讲义的角注三括弧二的最后一行，借力圣意义力二名为许圣意地现空双聚，现就现起空起，现起空起双聚，名理成如幻。所以中文经论这有时候直接就用理成如幻这个语词，有些地方就说现空如幻，那是现起与空起双聚。好，我们回过来，那么这个即无所住跟现空无碍的理成如幻，这二宗在中国佛学中就是正真空与中道。正真空就是偏真，与中道就是圆悟中道。在般若法门中，这二者是次第发展所成的，可以引为证明的。如罗什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我们刚刚说过，上面这一行，慧眼菩萨不作思念，若法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有漏无漏，这是比较着重在偏真正的真空这方面。下面慧眼菩萨亦无法不见，无法不闻，无法不知，无法不是，这比较着重在现起与空寂外，理成如幻，或者悟缘中。那上面提到说，罗什所译的《般若波罗蜜经》跟玄奘译的不同，我们底下就看，导师这里有引文啊，到底跟玄奘译的什么不同呢？慧眼是现证般若，经上所说的第一节是不虑一切法。就不管是有为无为不分别。下一行的是下一部分是无一法不知，就无所不知。经文用于意志，那是慧眼不见一切而又无所不见。这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见中道。玄奘所译以前 《摩诃般若蜜经》相当的，在第二分里面说，菩萨摩诃萨慧眼不见有法，若有为若无为，有漏无漏，时间处时间。哦，这边基本上还相近，下面这个有点不同。是菩萨摩诃萨慧眼不见有法，是可见可闻可觉可视，如此是无法不见无法不闻啊。但是这里说不见有法，可见可闻可觉可视。那么第二分，就大般若经的第二分，与轻便所说相合。第三分也是这样啊。如此所翻译的不见一切而又无法不见的慧眼，明显的与玄奘大师的翻译不同啊。大般若经的初分啊，上半段类似，我们看下半段。菩萨摩诃萨得净慧眼，一切法非见非不见，非闻非不闻，非觉非不觉，非视非不视。初分的非见非不见，它的意思呢，还是一切不见，只不过进一步说不见也不可得而已。那其实我们说这无所不见无所不视，如果说从境界来说，那应该不是慧眼，而是佛眼。佛眼倒是能够三角一切都能够见，这是各种译本所共同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这里将佛眼的无所不见作为慧眼的德用？那不止如此翻译的《摩诃般若蜜经》如此啊，古译的《放光般若》《光赞般若》大智论所译的经本都是如此。那么有关这一部分，大智论就解说：诸佛的慧眼照诸法实性，尽其边底，以是故无法不见啊。就一般声闻的慧眼，它是一切法不见的。可是呢，这里说诸佛的慧眼，它能够照诸法实性，尽其边底，所以无法不见，无法不闻，无法不知，无法不视啊。好，底下就问，问曰：佛用佛眼无法不知。好，应该是用佛眼来知一切法了，并不是慧眼。为什么现在又说慧眼无法不知呢？答曰：慧眼成佛时，便名佛眼。好，成佛时是即本名，但名佛眼。无法不知是属于佛眼的，为什么也作为慧眼的内容？大智论解说为：慧眼成佛时，便名佛眼。好，那这表示慧眼与佛眼只是名字的差别，浅深的差别，而不是体性的不同。在菩萨通达法性的时候，佛眼就是慧眼，如究竟明镜通达啊。如果只是通达法性，那是慧眼；可是究竟明镜通达，那就称为佛眼。如十地经所说，从初地到十地都名为一切智智那样。本来一切智智严格的说，那是佛的智啊，佛的一切种智，应该是成佛才成为一切智智啊。但是实地经说，从初地到十地都可以名为一切智智啊。所以它是物的体性一样，只是说深浅跟透彻不同啊。般若法门的发展到后来，慧眼从一切法无所见到达无所见无所不见，这一演进的程序成为中国佛教界真空与中道的思想根源。就是我们这里一直在说的物偏真与物圆中这两类的不同。好，接着我们看讲义199页，观无二，关于三智一心中得。好，这天台宗所经常强调的三智一心中得，一念三千可是导师对天台宗这里的说法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首先我们看天台宗之说啊，天台宗引大智论，天台宗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三智一心中得。那什么是三智呢？三智是一切智、道统智跟一切种智的三智。那在菩萨在般若经的三慧品，有一品叫做三慧品。三品里面有分别，一切智是二圣的智慧，声闻缘觉的智慧；道种智呢是菩萨的智慧， 一切种子是佛的智慧啊，这是三昧品这么说。但是如果说在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们看到的一切智，比如说在卷二大圣卷二里面，有人质疑说佛不是一切智人，啊，说佛怎么可能知道所有的一切法？那么在那边呢，他并不是说，佛是一切种子人，他只是说一切智人而已。所以在很多地方的一切智呢，其实他不是只有在谈二圣的智慧，借助一切智呢，同样是指的佛的智慧，啊，佛的智慧。所以大圣他就说，那如果这二圣的一切智，二圣人如果可以称为一切智的话，那这个一切呢，是包括所有所有的一切呢？如果说二圣所知道的已经包括所有的一切，完全通通涵盖的话，那菩萨跟佛还有什么地方比他殊胜的呢？对不对？如果说他已经了解所有的一切的话，好，所以大圣里面就这么一个譬喻说，二圣所了解的这个一切智的一切呢，只不过是假名的一切，它不是真实的一切。真正的一切呢，那是像佛一样的，那才是真实的一切。所以二圣的一切智，那是如灯明，有灯的名字，但是没有灯的用。那佛的一切智呢，那是真实啊，除了灯的名，还有实际上灯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一切智的地方要小心，那它这个地方是指二圣的一切智呢，还是指佛的一切智啊？好，那天台宗啊，引大智论为经证来说，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呢，三智在一心中得，一念顿了，即空、即假、即中，即是圆观圆证。那么这三智跟空假中怎么配呢？我们请看角注第九，智者大师啊，豪华学历这里面说到，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名一切智啊，这是比较通达于空的。那菩萨的道种智呢，它是比较善巧于假这方面啊。那佛的一切种智呢，就是中咯啊。三智一心中的名大般若啊，这是天台教的说法。好，那接着我们看，导师对天台宗的评论。考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原文，其实并不是三智一心中的，是一切智一心中的。道智是形象，以道智得一切智、一切种智。所以大乘的一切智是指二智而非三智。那这二智如果在菩萨位里面，那就是道智、道种智；在佛果的一心中的里面，那就是一切智跟一切种智。所以并不是三智一心中的啊，如果以佛成佛一心中的话，其实只有两个智慧，一个是一切智，一个是一切种智。那道种智为什么不是佛得呢？啊，就现在差别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天台宗认为三智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智还有道种智。导师说除了道种智以外，这二智在佛一心中的。那问题在于说，这个道种智是不是可以在成佛的时候一心中得呢？啊，现在症结点在这里。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一段文，也就是道智是形象。我们请看角注第十一，大乘卷二十七啊，这里就说佛道是以备故，不明道智。所以道智其实它是菩萨的专利了。佛的话，它只称为一切智或一切种智。好，佛的话其实不能称为道智。阿罗汉必知佛，诸功者未备，何以不明道智？好，所以所谓的道智呢，它就是还没有完全具备的。像菩萨就是具备这种特性。好，那现在问题有人在问说，那二圣他也是功德 没有具足啦，为什么不名为道智？好，那我们看论主怎么解说。阿罗汉必知佛道，自以所行亦半，是故不名道智。就阿罗汉他所作皆所作一半啊，不受后有，所以从他所作一半来讲，他其实也不是道智啊。那佛他已经完全具足了，那当然不是道智了。所以道智一般来说是只针对菩萨，他在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好，道，那修道的这个过程，道是形象，形象就是还在过程当中。好，那佛已经到家了，已经到底了，所以佛不应该称为道智才对。复次，此经中说声闻必知佛，声闻中不设三道故，此中不说佛道，大故名为道智。声闻必知佛道，小故不名道智。所以真的道智在论里面比较偏向于菩萨道、大道，就是要往佛道迈进而还没有完全具足，还在过程当中，这称为道智。复次，菩萨摩萨自行道，自己在修道，那么也慈悲心显示给众生各个所行道，要给众生最恰当的契理契机的法门，以是故说明菩萨行道智才得佛的一切智。好，这里很清楚，菩萨他是行道智，道智是菩萨所行的。那菩萨在修这个道智，到最后要圆满，将要成佛，从金刚一定要成佛。好，在金刚一定之前，那都名为道智，菩萨的道智。一成佛的时候，那就名为一切智，或者一切种子，这样子。那我们再看角注的第十，大注论卷27，这里文就更清楚了哈。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子，断一切烦恼心。就菩萨行道智啊，然后一成佛，成佛的时候，他得实在的一切智啊，也得一切种智，那这两个都是佛智啊，所以记得只有二智一心中得啊。那么大正卷24，僧人初入圣道时，入时与达时异，进入圣道啊，通达啊，这个时间有点差距。佛则一心中易入易达，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心中坏一切障，一心中得一切佛法。都能够同时。好，角注第12，导师对天台宗三智一心中得的评论，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见华严集第5，这边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好，我们回来看本文，所以道智是形象啊，菩萨行道智，那最后成佛的时候是得一切智与一切种智，所以是二智一心中得。好，最后养三智一心中得或者二智一心中得姑且不谈，总之最后成佛要具足的，这是圆证，圆证中道。那有关于一心中得的意义，龙树菩萨引出的解释呢，可以有三说，有三说。哪三种呢？一起看下一页。包括一，虽然谈一心还是有次第啊，一心我们一般以为说哦，那就是一个嘛啊，但是呢，我们心是刹那刹那生灭无常变化嘛，对不对？那一个刹那呢，也有先生后灭，依此可解说为先般若智正真啊，后者的方便智通达有啊，般若智正真空，那后者的方便智呢，通达缘起有。所以虽然一心啊，还是有微妙的次第。化为二，一念心中得，虽然顿得，可是呢，用不妨前后起，即顿得见用。这是说物理时啊，体悟真理的时候，不能说但得般若或但得方便啊，要得就一起得。虽圆满正得，可是慧的作用呢，可以有 先侧重此，而后侧重彼的不同。底下一个比喻很好，比如说一时得到许多东西，你一下子得到很多的化妆品，可是呢冒问电源机啊种种各方面你不能同时涂嘛，对不对？那要前后次第啊，同时涂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它可以顿得，可是用呢不妨渐用，但可以前后使用，不必在同一时间用。只有类似于所以皆有不得，得而现前或得而不现前。括弧三，就是一念中得，那就可以一念心中用。那这些经证就是脚注的第十三，在199页，我们大略看一下。如佛得佛道时，以道智得具足一切智一切种子。道智是菩萨了，菩萨他一直修到金刚预定，最后金刚预定是最后心呐、啊。然后在下一个刹那，那就是成佛了，菩萨到最后那金刚预定，那在下一个阶段，那就是佛，那佛就是一切智一切种子。今何以言一切智得具足一切种子？所以就回答，佛得道时，以道智虽具足得一切智，得具足一切种子，而未用一切种子，就得而未用了。那当得到以后，他可以渐渐的用。如大国王得位时，他所有的国土啊、净土宝藏都已得，但未开用。好，底下我们直接看论哈，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子，断一切烦恼习。这一心中它是得而智，而智一心中得。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得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断烦恼习？答曰：时一切一时得，其实是一时得，此中未令人信般若波罗蜜故，次第差品说欲令众生得清净心，是故如是说。底下复次，虽一心中，那也有初中后的次第，比如生住灭呢，一心里面有三相，有生有住有灭。好，倒数第二行，先说一切种智即是一切智，以佛来说了，那佛具有真实的一切智，所以一切智也是佛智，一切种智那当然是佛智。可是道智就不一样哦，道智最高的道智那是金刚三昧，就从初发心呢一直到金刚预定啊，那这中间的过程都是菩萨的智慧。佛初心，注意这句话啊，最后的这个金刚预定这个都还是菩萨哦。那下一阶段刚成佛那一刹那，佛初心即是一切智一切种子啊，所以这是二智嘛，事实烦恼习断。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